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五章四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经文段落继续讲述保罗教导加拉太信徒有关夏甲和撒拉的预表，以及基督徒的自由等等真理。信徒都是因着相信基督而得救，并非靠行为的。保罗就以受辖制的婢女夏甲和作为主母的撒拉成为预表，将那些受律法辖制的人和那些不受律法辖制的人作出一个对比。根据创世纪十六章四节的记载，夏甲嘲笑撒拉，正如夏甲的无知一样，某些犹太律法主义者都逼迫外邦信徒，坚持说他们必须遵守律法才能够得救。根据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的记载，最后撒拉是得胜的，因为神按着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同样，那些以信来到敬拜基督的人最终亦一定得胜。保罗解说，在撒拉和夏甲身上发生的正好说明了神和人的关系。保罗所用的是当时大家以及保罗的对手都惯用的一种辩论方法，也都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基督为我们死，使到我们不再受到罪和律法规条所辖制。这样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妄为，因为这样做只会令我们重新回到奴隶的光景，被私欲罪恶所控制。我们要感谢基督，现在我们都可以自由地去做我们以前做不到的事，就是过无罪的生活。藉着自由但是又偏行己路的人呢，他们会在放纵当中情欲败坏自己，重新落入罪的重重捆绑里面。同样的，想将遵守律法的重担放回到信徒身上呢，这样做都是错误的。而我们是应该站稳脚步，抵挡那些藉律法条例、传统规矩或者特别条件等等来到辖制信徒的人。犹太人教导藉着遵守律法而得救，显然和圣经教导是背道而驰。圣经说我们是藉恩典得救的，基督与你们无益，意思就是基督为信徒所预备的救赎，对于妄想自救的人呢，会变成毫无帮助。遵守律法是不会帮到神更加容易地拯救我们，好行为绝对不能够赢得神的爱。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凭藉信心接受神赐予的恩典。行割礼是遵守律法规条的表征，无论有多少的善功善行或者道德都拯救不到我们。一个人如果想用受割礼去取悦神，这样他都要完全遵守其他所有律法。想以守律法来自救，只会令人同神相隔更远。 跟住落嚟，我哋今日继续研读查考加拉太书第五章其余嘅内容。加拉太书五章五节记载：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所盼望的义系成卷加拉太书当中咧唯一具有预言嘅说话，系好唔寻常嘅。因为在保罗所有书信里面，他都提到了教会的备题，或者是基督来到世上建立神的国。不过在加拉太书这里，保罗他只是说盼望的义是因信而有的。这个盼望的义就是主耶稣基督，唯一的盼望是有福的盼望，基督使我们成为义。我就曾经讲过，加拉太书对马丁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们很少会花时间在预言上面。而保罗所强调的重点就是福音和基督徒的生活，难怪他在加拉太书只是简单地提到预言。要注意到圣经的优先次序相当重要，不是的话就会对圣经人物所讲的预言产生出误解，又作出一些错误的解释。毕竟探讨预言的权威是保罗、彼得、雅各、马太、马可和路加，我们要注意他们所写的有关预言的主题。但是保罗他对加拉太信徒就只是很简单的写下，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想保罗之所以这样讲的原因呢，是信徒其实在今生没办法达到完美的。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最大的不完美呢，就是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完美。那些认为自己完美的人呢，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不完美，不过他们不知道。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记载，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律法是不能够令人活出基督的样式，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是有功效。这个是保罗一贯所强调的福音真理的核心。保罗宣告了一个真理，即是救恩不是遵守律法或者执行宗教仪式可以成就到，而是因着伴随爱的信心才可以成就。由此可知，真正的信心并不是单纯的理性或者信念，而是要伴随为着他人而牺牲自己，爱一种具体的实践。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被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雅各在雅各书二章十至十七节亦都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加拉太书五章七节经文记载，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保罗就指出，信奉律法主义呢，其实就是不顺从真理。加拉太信徒最初接受基督真理的时候呢，他们的属灵生命是成长得很好的。 但是他们因为受到某一些犹太律法主义者和假教师错误的教导以及迷惑，他们就变得不顺从神的真理了。加拉太书五章八节记载，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律法主义并不是神的教导来的。这里的劝导呢，就是指信念或者是教条。那召你们的是指神。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那里记载，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因此呢，在信靠基督之上，还要加上受割礼和守律法这些信念，全部都不是从神而来，乃是从魔鬼而来。加拉太书五章九节记载，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所谓一点面教呢，就是指那些教导行律法才可以得救的假教师。另一方面，保罗他就将犹太主义者的教导比喻成为面教。那个理由呢，就是为了特别强调以下的两点。第一，虚假的异端邪说呢，他成长的速度之快，即使是开始的时候几咁微小，你都不可以轻看他的发展的。第二，异端具有很强的渗透力的，是会腐蚀人心，令教会呢全体的会众相继陷入迷惑当中，令更多人离弃真道。律法主义肯定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恶，而圣经呢就经常用到面教去到象征罪恶的。这一节经文提到的面教，亦都是比喻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邪恶的教义。面教会使到所接触到的面团呢，成团发起，就表示一点点的错误已经无可避免的会带来更多的错谬。罪恶呢，绝对不会说静止不动，罪恶一定会以更多的谎话去遮盖本身的谎言。而律法主义就好像面教一样，面教不会只是一点点的影响。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主张虚假的教义，那他们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跟从者，除非教会能够很迅速很严厉的处理了相关的事情。加拉太书五章十节记载，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保罗坚信加拉太信徒最后呢还是会拒绝那些犹太人的教导的，他说我对你们有信心，你们最后会认识真理，回归到所听到的福音，你们都会见到犹太人的教导是错误的，那些呢是影响你们的面教来的。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至十二节记载，弟兄们，我若仍旧全国例，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里的讨厌希腊原文是呢，指绳索的圈套或者是试验，故此十字架教义，即是因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称义。在主张遵守律法当作得救条件的犹太人或者那些不信者的眼里面呢，就只会被视为绊脚石或者是愚拙的。当时加拉太部分地方盛行崇拜女神，异教呢 有些祭司长是会有割绝的风俗。保罗呢就愿意犹太教师传播错误教义的事工可以完全消失，就好像呢那些阉割了的人丧失生殖能力一样。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记载，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有三种，其中的两种对于基督徒来讲是行不通的。一种是墨守成规的生活，即是保罗一再警戒的那种律法主义生活。另一种是放纵的生活，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讨论过的，他说我们因恩典而得救，岂可仍活在罪中呢？保罗回答是断乎不可。既然你已经成为基督徒，就不能够同时继续活在罪恶当中，那你可能呢会身陷罪中，而你一定要靠主所赐的力量好自觉地离开罪恶。主耶稣说过，浪子可以住入去猪栏，但是不能够久留，因为猪栏不是浪子的家，他一定要离开。基督徒的生活既不是在律法主义之下的生活，亦都不是放纵私欲的生活。至于第三种生活方式呢，就是自由的属灵生活了。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跟住落嚟，保罗要讲论点样靠神所赐的自由而活了。律法主义的生活不单止包括十诫，还包括整套今日的信徒要去遵循的人为规则。他们会告诉你听哪里不去得，哪些事不做得。有一次一位女童工化了妆，有人就问个姊妹化了妆，她是不是基督徒来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世界上哪里有人会将化妆是作为分辨一个基督徒的标准的？那位女童工她拥有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你食不食肉，化不化妆，这些都不能够令你去讨神的喜悦。保罗他所要强调的就是，你或者能够谨守到每一条的诫命，但是这样都不表示你仍然是过紧基督徒的生活。就算你遵守全部十诫，又遵守埋其他人所定的每一条诫命，你仍然可能没有过紧基督徒应有的生活的。或者有人会说，只要他们愿意，他们都可以过到基督徒生活。这些人和律法主义者一样，都是极端。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不属于任何一种属世的生活方式，而 是在基督里面靠主自由地生活。正如保罗讲过的，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恩典的福音对信徒有什么作用？这个是恩典，不是律法，使我们免于做错事，又允许我们可以做正确的事。恩典不是放任我们犯罪，是使我们免于犯罪。基督徒甘心乐意讨神的喜悦，不是因为要好像世人那样为了某种利益去取悦于神，而是因为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所以乐意取悦在天上的父亲。基督徒愿意按神的旨意而行，不是因为害怕不这样做就成为神的敌人，而是因为他乐意这样做，因为神就是信徒的朋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徒并不是在律法的压力之下去服侍神，而是在基督里面他有更高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指基督徒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因为爱神所以服侍神。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经常在想， 如果有一个门徒对主说我不爱你，这样主耶稣又会不会跟他说那你就不要听我的命令呢？信服的基础是在于跟基督有爱的关系，律法绝对不可能将我们带入那种境界，虚情假意的结果是假冒为善，这个是现代人所信奉的所谓良善。你可以说我不做这样我不做那样，但你到底要做什么？所有的律法制度只能够令人产生出假的良善，不能够令人提升到神所认可的真正善良的层次。当人所做一切只不过为了讨人的喜悦，他就没有办法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现在保罗要做一个简单的声明，然后解释当中的意思。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记载，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节经文里面保罗指出，律法的基本精神就是爱心，而且律法并不是与福音对立，只是当人无视于爱的精神，单单执着形式上的律法条文，那这个人其实就会陷入罪中，陷入死亡里面，教会就会分裂和毁灭。从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和犹太宗教领袖他们的假冒为善当中，我们就可以见到这一种的错误。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其实我一直都想用这节经文呢去到做一篇讲道的主题，还想将讲道的主题呢是命名成为基督徒的食人族。教会的信徒是会相咬相吞，就好像癫狗一样，你咬他，他咬你，这样的事情呢真的发生的，也都不可避免。你吃什么药都好像医不好这种的伤口，于是你只能够为这些事情去受苦。今天很多人都好像癫狗一样到处横行，要将基督徒呢咬啊吞啊。可惜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教会会众不能够活出见证基督应有的样式。有些教会的基督徒不能够彼此相爱，只是懂得相咬相吞，结果呢不单止自己受到亏损，亦都会令世人更加远离神。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至十五节这段经文，保罗论述了行为和爱心的关系，并且提出具体的实践纲领，劝勉加拉太信徒不要将基督徒的自由当作放纵的机会，而应该用爱心去彼此守护。同时保罗指出，律法真正的精神都是爱心。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记载，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跟住落嚟，保罗就将顺着情欲而行与顺着圣灵而行两者区分出嚟。而呢一章剩低嘅部分呢，都系继续讲呢一个道理。当我哋要进入呢一段经文查考嘅时候呢，我想将重点同前面嘅论述呢彼此连结一齐吓。这一段的主题是靠圣灵成圣，保罗已经说要站立得稳，因为基督叫我们得以自由。基督将我们由哪里释放令我们得到自由呢？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已经提出了好几次了。加拉太书一章四节，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已经将我们从这个邪恶的世界之中释放出来，我们不必再受罪的奴役。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又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如果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根本没办法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这个是最好的自由。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脱离了律法的审判和定罪，即是说我们是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束缚。而在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保罗又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咁而家呢，保罗佢要将靠着肉体嘅情欲同埋顺住圣灵而行两者呢作出比较。以下就系佢提出嘅结论。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记载：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节经文呢，已经说明了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最高原则，就是顺着圣灵而行。行这个字原文呢，就是四处走动的意思。那我们的生活原则呢，其实就是顺应圣灵而行。如果我们都这样做，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情欲本身是有邪恶的含义，而肉体的情欲呢，就是指肉体的欲望。这些呢，并不一定都是不道德的，不过它就是属乎肉体的。好像流行音乐啊、饮饮食食啊，或者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啊等等，出发点呢不一定是坏的，不过就会取代了很多属灵的追求。有些基督徒过度沉迷于某种嗜好，因而远离神的道，会花很多时间追看电视剧。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说基督徒不看得电视，我都看电视的，有一些好的节目当然可以欣赏。但是如果将看电视取代了你的属灵的追求，这样就变成为肉体的情欲，这个结果一定是不好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